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早上5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在华盛顿代表台湾政府出席了麦凯恩参议员的追思纪念活动，感谢麦凯恩参议员数十年来对台湾的支持。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8月25日因脑癌去世，终年81岁。麦凯恩在国会担任议员30多年，两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为是对台湾最友好的美国政界人士之一。苏嘉全院长前往国会山元清大厅，在麦凯恩灵柩前吊唁，并于星期六应邀出席了国家大教堂的追思仪式。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小布什在追思会上致了悼词。麦凯恩参议员去世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悼念，称在美国失去了台湾的一位重要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签署了一项以麦凯恩名字命名的约翰·麦凯恩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被认为是几十年来美国通过的涉及到台湾的最重要的立法之一。有报道说，中国警告东南亚的华人不要去台湾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的双十节，否则以后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中国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对台湾加大打压的力度，要求在中国营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外国航空公司，在网页上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平均每年有5000华人和台湾人从海外去台湾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说，人数最多的是2011年，达2万人。据报道，中国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的大使馆已经告诉一些通常为双十节组团的旅行社，参加这些旅行团的人将来可能难以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有信心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星期天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路透社报道说，计划10月底访问中国的安倍还说，希望将来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日本访问。美国最近在贸易问题上向日本和中国都施加了压力，特朗普总统一再威胁要以加征关税来体现他针对贸易问题发出的信息，还专门提到美国汽车业对日本和德国的贸易不平衡。安倍首相在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同意特朗普总统扩大有利于美日两国的贸易与投资的总体目标，但是在任何贸易谈判中都不会把友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中国警方星期天在湖南耒阳逮捕了46人抗议者。路透社报道说，在大约600人对教育体制抗议中，示威者向警察和政府投掷了瓶子、砖头和鞭炮。湖南耒阳官方警方通过微博发表声明说，这些人星期六晚上在一个警察局外抗议骚扰公共秩序，并严重损坏警察设施，所以被拘留。耒阳很多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公立学校，而被分流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他们感到十分不满。他们所在的6所学校和一个政府设施附近举行了抗议。警方说，抗议者堵塞了道路。即将离任的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尼克尔森将军说，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军的压力下正在逐渐瓦解，失去对阿富汗一些地区的控制。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 ，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 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five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五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 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 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儿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 E-V-E-R-Y. An inch. I-N-C-H. Inch. 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她的八次婚姻，她的大钻戒。他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他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
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
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 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哎。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our hot issue.
Oh, 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
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 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 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 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Oh, 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薛仁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 up， 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 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o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Oh, 对了，
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嗯，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礼节美语。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 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 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务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 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哎，这跟中国真不一样哎！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 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Ooh,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啊，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在华盛顿代表台湾政府出席了麦凯恩参议员的追思纪念活动，感谢麦凯恩参议员数十年来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8月25日因脑癌去世，终年81岁。麦凯恩在国会担任议员30多年，两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为是对台湾最友好的美国政界人士之一。苏嘉全院长前往国会山圆形大厅，在麦凯恩灵柩前吊唁，并于星期六应邀出席了国家大教堂的追思仪式。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小布什在追思会上致了悼词。麦凯恩参议员去世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悼念，称在美国失去了台湾一位重要的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签署了一项以麦凯恩名字命名的约翰·麦凯恩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被认为是几十年来美国通过的涉及到台湾的最为重要的立法之一。据报道，中国警告东南亚的华人不要去台湾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的双十节，否则以后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中国过去几个月来对台湾加大了打压力度，要求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外国航空公司，在网页上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每年平均有大约5000华人和台湾人从海外去台湾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说，人数最多的是2011年达2万人。据报道，中国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的大使馆已经告诉一些通常为双十节组团的旅行社说，参加这些旅行团的人将来可能难以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有信心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星期天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说，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路透社报道说，计划10月底访问中国的安倍晋三首相还说，希望将来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日本访问。中国警方星期天在湖南耒阳拘留了46个抗议者。路透社报道说，在大约600人对教育体制的抗议中，示威者向警察和政府官员投掷瓶子、砖头和鞭炮。湖南耒阳警方通过微博发布的声明说，这些人星期六晚上在一个警察局外抗议、骚扰、扰乱公共秩序，并损坏警察设施，所以他们被拘留。耒阳很多警察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开学的时候不能上公立学校，而被分流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他们感到十分不满。他们在6所学校和一个政府设施附近举行抗议，警方说抗议者堵塞了道路。警方还说，46个被拘留的人当中，只有1个人是有学龄孩子的家长。即将离任的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尼克尔森将军星期六说，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压力下正在逐步瓦解，失去对阿富汗一些地区的控制。在此之前，有消息说，去年开始对伊斯兰国进行的大规模清朝行动，包括动用美国除核武器以外最大当量的炸弹，但是伊斯兰国随后有了相当大的恢复。尼克尔森将军反对这种说法，他通过电子邮件寄给美国之音一份声明说， 伊斯兰国组织通过招募其他极端少数极端组织的人员补充了部分武装力量，但是他们的武装人员在减少，控制的地盘也在减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中国山东农业城寿光因为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沿岸村庄被淹，农民的毕生心血泡在水里，损失惨重。但当局先是隐瞒灾情，而后又推出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政府如何为灾民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从东北到南方爆发严重的非洲猪瘟，有12个省市被列为高危地区，业者担忧，民众恐惧，猪瘟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真像外界所说，是因为美中贸易战，中国开放进口俄罗斯病猪肉所导致的呢？八月两场中国民生危机背后到底隐藏多少人祸？民众从哪里才能得知真相？而谁来保障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蓝阳。蓝先生您好。
哎，您好，郑女士您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河北的前新闻工作者、中国独立时评人朱星星先生。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在中国的朱星星先生，我们知道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的灾害事故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会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相关的讨论经常会出现。这一次针对山东寿光的洪灾，很多人说这是当局以天灾之名隐瞒人祸之实，为什么会这么说？您的看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现在社会啊，人们为了抵御天灾啊，发展起来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技术和体系。那作为公共事务呢，防灾救灾是国家重要的职能和公共服务。因此呢，无论是自然灾害，它是否具有不可抗性，政府的职责必不可缺，缺少的啊。因此呢，每当这个遇到天灾之后呢，这也是对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一个考验啊。这个本来这个防灾救灾呢，是国政府为公众提供的这种服务产品，这个产品的质量的优劣高低，决定着公众的福祉。所以说，每次天灾过后，民众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这个监督问责也是合法合理的。公民呢对政府进行批评、进行评论，也是在行使公民的权利啊。这次这个被称为这个蔡都的寿光啊，他们这个洪灾被民众指责为这个掩盖这个以天灾掩盖这个人祸啊。一个是这个当局的种种的托辞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相关部门没有提前为这个蓄洪来进行放水，留出充分的这个库容。在这个泄洪的过程中呢，又大大超出了这个泄洪通知的这个水量啊，致使呢民众来不及这个准备和撤离啊。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呢，缺乏对这个灾害的独立调查的这样的机构啊，以及这个独立报道的这样的媒体啊，官方呢垄断这个灾情的报道，这个严控民间的这个报道和评论，所以说这也是人祸的一部分，造成了民众的不满，所以民众对官方的这种报道还有这个说法呢，认为他们的缺乏公信力，这也是必然的。
嗯哼，是蓝阳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1975年在中国的河南，当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就是这个驻马店水库的这个坝溃的这个事件，导致了24万人的死亡。那么很多人都在质疑，为什么40多年后，到底何时泄洪、如何泄洪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仍然在中国是一大问题呢？您的看法？
我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权力为中心的，以权力 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制度，而没有一个监督的制衡的机制。所以说，那么即使规定了程序，那么掌握权力的官员也可以不执行，或者说执行的时候有偏差，但是却没有问责，这是归根到底的原因。
嗯哼，那蓝阳先生，我们要继续请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督制衡机制的情况下，但我们知道现在通过了很多自媒体，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视频，这样的消息呢，其实在几天之后大家也看到了寿光的这个灾情严重啊。那么很多民众灾民当时是采取自救的，当局从刚开始的不闻不问甚至封闭相关的消息，几天之后呢，又开始通过很多的官媒大肆的来报道这个官方是如何进行的抢救，如何的来协助灾民的工作，这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还有这样的一种处置方法的这种不同呢？
现在其实实际上从去年湖南发大水，其他几个地方发大水，我们会发现和十几年前有类似灾害、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央的处理的节奏和方式有所不一样。像以前嘛，那么总理或者说国家领导人会政治局常委或者至少政治局委员会亲自到重灾区去视察，我们会发现近几年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从我的个人我的理解来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扯皮，就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人再愿意去就是说去承担自己官员该履行的这个职责，没有人做这个事了。其实说句我想说句俗话，我觉得他们共产党上层的国家领导人这一层，现在他们有点就是破罐破摔了啊，就是知道老百姓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没有一个决心去改，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改了。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判死刑了，就是这么一种已经死了的心态，就是破罐破摔了。
嗯哼，朱先生，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扯皮过程当中，就会有出现这样的时间差。究竟谁处理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调查等等等等，互相扯皮，否则几个小时能搞定的事情，他们几天才能搞定。
嗯哼，朱新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当局在处置方面有时间差，而且也有态度上的不同，也有立场上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在网络上的这个严控舆论，这样的一个做法仍然不变。朱先生，您多年来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这个网络自由，您过去也从事新闻工作，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呢？
对，现在是每遇到这个重大的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形成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这种惯性的，再加上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啊，它有一套这个权力运作的这种潜规则啊，凡事呢必须得请示上级进行批准，是吧？另外呢，这个相关的官媒呢，首先是要考虑到领导的意见，才安排这个报道内容和重点啊。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要围绕着权力的需要，而不是民众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灾情的报道啊，和这个相关的处理呢，啊，都不是对民众服务，而是对上负责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无论是这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是新闻部门的这个报道来说呢，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啊，总是产生这个延误。啊，另外呢，这个凡是涉及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呢，没有最高领导的这个批示啊、决策呀，所以说下面很多的部门呢不敢负责任，互相推诿，所以导致这个他们办事效率这个低下，往往是延误了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工作。
嗯哼，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蓝阳先生，针对刚刚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我们知道在这个紧急的时刻，特别是考验中国所谓网管单位的这个紧急时刻，在这样的灾难发生时啊，那么就针对这次山东寿光的这个灾情来说，香港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吕秋露威女士，她就因为在微博上转贴了有关寿光洪灾的一个图片，结果遭到了删除和警告。那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贴了寿光村民的故事，后果比深圳工人
还严重，难道是因为前者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反响吗？能不能请蓝洋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当局对于这种灾情的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能达到多少效果？对中国百姓来讲，如果他们在一般官媒上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大家通过翻墙，通过其他的社媒去寻找真相，但是经常要面临更严峻的一个后果，您怎么样看待现在在中国这样的一种对灾情的这种舆论讨论的空间呢？
就是还是有人能够得到真实的消息，通过自媒体或者通过境外媒体，但是呢，它设置了很多的障碍。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能力去搞翻墙啊，去获取这些信息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舆论的控制，它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在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同时间的发生抗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控制住把这种就是经济危机、自然危机、自然灾害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转变为一种政治抗议行动，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方面，这种舆论控制呢，还是有效的。
嗯哼，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上任来中国风雨飘摇，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全世界开始围堵中国人，现在瘟疫来了还在遮蔽，大跃进超英赶美又失败，还要重演眼里没有人民的毛太祖文革，上次死了国家一半人口，可不要再来一次。习近平德不配位，习近平下台还中国人尊严。另外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认为呢，民主国家总是怨声载道，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党媒一言堂，没有共匪那种丧事喜办的宣传。如果美国发生洪灾，媒体会高调批判政府在排水工程上的失败，而如果洪灾发生在中国，党媒上会说领导高度重视，党国英雄及时奔赴救灾现场，然后得出有党真好的结论，政府在排水工程方面的失败就被直接忽略不计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Q Frank 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法律给了公民很多权利，不过在中国真正的公民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也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是公民，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居民，所以他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不能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法律不过是用来统治中国居民的工具。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啊，他提到说，只要有独裁者在，所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许都是水中花镜中月，在大陆一切都没有真相，党所说的就是真相，全中国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都没有独裁者的面子重要，于是人为的水灾和俄国进口的猪瘟万万不能谈，以前的独裁者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习则是我若安好哪管周围洪水滔天，无耻的没有底线了，没有合理的制度谁也不能保障民众，祈求独裁者无异于与虎谋皮。那么几位网友呢，都对这个民众得知真相或者民众的民生安全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虽然当局不断地在媒体上强调这个消防官员、军警投入救灾，协助当地这个民众排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网友在抱怨呢，这个动辄向海外投资数十亿、数百亿这样的一种援助金额的中国政府，在国内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时候，对灾民有多少投注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补助。我想请朱希英先生来谈一谈，说为什么对内对外有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谁来该为今天这个寿光洪灾负起责任，还有负起相关的救助事宜呢？
中共当局对外这个大傻逼啊，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他一党之私，是为了收买国际社会，为这个中共的赢得这个外交空间和其他的一些利益，而对国内的民众的疾苦呢，他只要不危机他们的这个政治统治，他们都不会重视，是吧？按照这个2000年以来这个以商君书为代表的这种帝王术啊，这个统治啊，所以说专制者呢 必须得疲民弱民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唯恐呢，就是对民众要求，如果有求必应的话，他们唯恐民众不断的来提高各种的要求，这次的这个寿光的这个灾民的损失呢，当然应当由政府来买单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哼，蓝阳先生，您的看法呢？
实际上每一年到了汛期的时候，中国的各个政府的防汛指挥部，他都会下发通知，告诉我们该泄洪，什么时候该泄洪，什么时候不泄洪。我也是，因为接到你们这个访谈的邀请以后，我也网上查了一下有关的新闻背景，发现就是说，就是潍坊这个地区是很缺水的地方，那么同时三个水库蓄水。在大雨到来之前不泄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因为他平时靠这个水库的蓄水卖钱，因为这个地方缺水，所以说水很赚钱，那么他们就舍不得把这个水库里的钱呢马上放出去，于是三个水库我估计就是互相扯皮，你先放我先放，最后谁都不先放。这些措施其实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固定的每年的一个规范的，这些都是有固定程序的，所以说他只要按固定程序做，其实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因为这个权力所和利益的结合，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泄洪不及时，于是到了大雨倾盆的时候，再去三个水库都容不下了，那么就同时泄洪，这一下子就灾难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在中国这个权和钱的勾结，在这个事情上显露的是最明显的。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即使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权力。那么在中国古代，哪怕在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治水怎么样，他们对官员的问责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治水取得了非常大的功效，这些我们都可以去从网站上我们去查那些历史记载，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们说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中国的传统，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好的传统，他们一丁点也没有保留，这是问题所在。
现在首当其害的很多民众担心的就是这个物价的上涨。那么寿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还有集散地，那么主要负责是中国冬季的这个菜蔬的这个生产量，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随着时间继续的进入秋季和冬季中国的菜价还会因为寿光的这次洪灾不断的上涨。在菜价上涨的同时，也有人担心猪肉的价格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因为现在在中国各地陆续传出的非洲猪瘟的事件。那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来自联合国 FAO， 也就是食品农业组织的一个警告，他说在中国不断蔓延扩散的这个非洲猪瘟很有可能跨越中国的国境，继续的往东南亚国家还有朝鲜半岛来传播，那么到时候可能让整个亚洲地区也陷入这个非洲猪瘟的这样的一个疫区了。那么很多人都在知道说，中国的官媒上也报道了，现在中国有四地传出疫情，这是辽宁沈阳、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还有几天前的浙江乐清。虽然说当局是报道了疫情，但是民众更想知道是这场疫情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疫情传入到中国。我想请朱新清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国的媒体或者中国官方是否对此做出了许多的说明呢？您的观察。
那我从网上也了解到这个官媒没有这个重点的来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呢，也都透露出来这个中国这个猪瘟疫情啊，是由俄罗斯传进来的啊。还有分析的说呢，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是源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中国为了报复美国呢，提高了这个包括猪肉在内的这个关税啊，所以呢，转而进口这个冒着猪瘟的风险呢，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猪肉。在此前呢，俄方曾经有过警告啊，说猪瘟如果不提防的话，会传入到中国啊。果然呢，这个发生了啊。 这等于呢打了中共自己的脸啊，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这种做法是损人不利己啊。官媒为什么不报道呢？这跟这个中共的这个这个和中美贸易战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这种结果呢，中共十分的尴尬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不报道？就唯恐在国人面前呢啊，这个造成那个难堪，影响他自己的形象。
嗯哼，我们来看看多维针对此事他的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八月初的时候，中国有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中国运输24万吨猪肉来弥补美国的缺口，但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目前已经找不到，包括中国海关总署是说没有官方的资讯，而中国的商务部门是说不了解实情，他们只了解价格问题，而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则是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我想请教蓝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中国官方对于这场非洲猪瘟的这个反应？这是不是更加深了外界的质疑？这是不是中国当局的一个错误的决策呢？
这显然是当然是一个中国政府的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了。因为我以前也是从事过跟国际贸易相关的工作，在中国涉外经济贸易。那么在中国的商品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是由中国进出口商品有个叫商检局啊，中国商检局来负责。我想这地方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在世界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的检验主要是由商会组织，就是民间组织来进行的。那么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比如说食品药品，在美国这是由FDA 就是它的食品和药品监督局来直接管理的。可是在中国，食品药品的这个检验它是附属于商检局的。
嗯哼，
那么这个就也就是说 ，FDA 它可以直接到国会去作证，直接去就是参与到这个决策立法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中国，食品和药品的这个决策呢，的进出口还要通过，实际上是它是向商检局它的上级官员来负责。那么上级的官员呢？这本来在国际上的话，本来这是应该是由进出口，因为这个利益的相关者是商人，所以他就哪怕就在前苏联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也是名义上是他成立一个商会组织，由商会组织来做。只有中国是差不多只有中国吧，可能还有个别几个其他的，像北韩之类的，是政府机构来做。基本上它应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来做，因为民间组织它的信誉，它是靠着自己的这个信誉来吃饭的，它不是靠权力吃饭的。所以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核心，就是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崇拜，这个是它的根源。
朱新先生，您的看法对于中国的这种对于进出口这种检疫的工作的这种职权所在，刚刚我们听到蓝洋先生的解读，您的看法。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媒体上也不断的有媒体在报道强调说，确实这个非洲猪瘟是不会传染人的，那么猪肉在烹制的过程只要达到60度C 或70度C 以上呢，这个细菌或这个病毒就会死亡，所以呢这个是不会影响人体。那么但是中国的官媒上一再强调的是猪肉大家可以安心吃，那么说的是大家如果买到没有问题的猪肉是可以安心吃，但是民众想要知道的是到哪里才可以买到没有问题的这些猪肉。我想请朱新先继续来谈一谈在官媒上面或者在中国媒体上面他们的这种反应，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府啊，这种宣传完全是在这个回避这个责任，回避矛盾啊，这个出了问题首先应当追责，这个检疫的提供食品安全的责任首先在政府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既然他垄断了权力的，那他就要担当起相关的这个责任啊，不能把这个选择的什么样安全食品的这个责任推给这个民众啊，要不说这个很多民众曾经这个发帖说嘛，在中国当一个消费者是很累很累的，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能力啊，这实在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说法啊。 我认为呢，就是如果要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必须得有什么相关的这个，一个是权力必行，必须这个有监督；再一个呢，必须有相关的独立的这个负责这个问题的这个报道的这样的独立的媒体啊，这样呢才能使大众能够放心。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中国的朱星星先生还有蓝洋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